很无冤屈，摩西在全家尽忠，没有苦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所以大家替他抱不平嘛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一定要减轻他的罪名罪状，你要减轻他，你就说，所以有的人就，但是你若仔细读圣经，很清楚啊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，然后呢，然后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，话很清楚嘛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来，水就流出来嘛。这里面没有讲说那根杖啊，那为什么到时候他一生气那个杖又举起来？因为习惯性的动作嘛，他从前本来就这么一来就可以了，但神的仆人不能靠习惯的，你要看神今天给你的带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神对摩西的要求是严格的，所以神说，那这个拿着杖吩咐磐石发出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。那你说我拿着杖不是要打下去吗？没有这件事。谁说你拿着杖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，就这么多了，神没有多说啊。但是谁加上，你自己加上去，结果他看着那些百姓，圣经说他诗篇告诉我们，他的灵被激动了，一激动他真的生气了，而且不光打一下，打几下，打两下，所以两下一定证明生气嘛，对不对？你打你的孩子试试看，你气了才一下子，再最后再补他一下嘛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次摩西真的生气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次当然很严重，如果摩西打磐石打两下，这很严重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主耶稣如果因为圣经明明说那是灵磐石嘛，主耶稣基督就是磐石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当40年前你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有道理的，因为主耶稣是预表那个磐石，他是万古的磐石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了，你击打磐石当然怎么样，磐石就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这个磐石40年后是高磐石，高磐石意思说基督已经得到荣耀了嘛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这个水得到干渴，你要不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一次啊？需要不需要？当然不可以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摩西用磐石，在磐石击打两下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在福音真理上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这是对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既然是灵磐石，前面是低磐石，现在是高磐石，现在得着荣耀的基督，你吩咐他就可以流出来，你祷告他是你就得着干渴了嘛。所以现在你不需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，现在呢，你只要吩咐磐石，你只要祷告，圣灵就是你的，干渴就是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福音啊。但是很可惜，摩西把神代表错了这一次。如果这样子可以过关的话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整个福音的真理完全混乱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真理不能混乱，所以神的手就很重在摩西身上，最后只让摩西看一看迦南，他不能够进迦南，因为第一代的通通要倒闭在旷野。本来我们觉得在所有的肉体里面最文明的最好的还是摩西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想到连摩西的肉体也得要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人肉体不需要经过十字架，所有都得要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严肃非常严肃的功课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若仔细去比较两次的水从磐石出来，那个杖根本不一样的。40年的杖是摩西在40年不是赶羊的那根杖吗？结果成为神的杖，用那根杖怎么样，就击打磐石也好，或者是举手红海就分开了，那是40年前的。现在这个仗什么仗啊？
你去读第九节，于是摩西照耶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华面前取了杖去。
弟兄姊妹，耶华面前取了杖去，什么杖啊？是亚伦的杖，根本不是重建那根杖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！现在经过了40年，摩西这一点要学功课啊！你不要老留恋过去的得胜的经历啊，那个没有错，你举起那个杖，结果红海分开；举起那个杖，什么时候发生了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是在同样一根杖了？这根杖是什么杖？这根杖是亚伦的杖啊！
因为他从什么？从耶和华面前取去的嘛。那个杖在那做纪念的是亚伦的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伦的杖上面是发了手，成了手信的，是给人看，这是见证啊。你拿在手里就可以了，你那还需要打吗？还需要击打吗？弟兄，你还需要努力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努力的话，就证明主耶稣白白复活了，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还要怎样呢？所以弟兄，你还有你自己的办法，用你自己力量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，我们不必死了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，所以我们不必活了，你懂吗？你今天不需要再打两下了，你只要拿着杖，这个杖就代表见证嘛。然后呢，你吩咐磐石。吩咐磐石什么意思？吩咐磐石就是用祷告来告诉主，求主，他自然呢就赐下长江大河，他自然就把圣，他没有意，他当然要把他圣灵赐给所有爱他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看见二十章跟十几章跟十七章是连在一起的。你不懂得十七章，你就不会解释二十章。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就跳过这些，根本看不见这些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四十年以后，不光是磐石不一样，杖也不一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摩西要随时随地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。不要忘记那一次在旷野里面学的那一段功课，对亚伦、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光是一般的弟兄姊妹需要学功课，教会中的领袖，尤其是在前面带路的，我们也得要学功课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常常觉得因为神，你看见说越是像摩西这样，你看见神的时候好像很重，是不是？那原因就是因为神当然对摩西的要求是更高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从这里你看见说，这个摩西要学许多的功课，要看见说他现在来到主面前，这一次他应该要拿着那根杖，然后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这叫做信心，因为神说了你就相信，这叫信心。结果他不相信，你看见吗？他宁可相信他过去的习惯，还有他自己被激动了，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。因为两次击打磐石，仿佛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一样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学到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这个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然后神对于摩西的神对摩西的这个最后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，所以这是不信，你看见没有，是不信。我们要请记得，你到底摩西信不信亚伦的杖？你如果真的信亚伦的杖，真的相信死而复活的话，那就是他应该学了很深的功课，结果他也不信。所以不光是以色列不信，他们也不信，然后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在二十章你看见不止米利安、亚伦还有摩西。这个时候亚一到加底斯，米利安是第一个赶不上的，第二个是亚伦，最后连摩西也赶不上了。这当然是悲剧，但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警戒。因为摩西虽然在全家尽忠，但是呢他最后也赶不上了。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结束，对不对？这样大家得不到安慰。所以我最后呢就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安慰，就是这个也是跌破，这如就好像那个你如果读那个故事，读到那个什么这个什么，读到那个可拉，那已经没有戏唱了，对不对？全部都灭亡了，也是一样啊。现在你看这三个都，你知道米迦书特别讲的这三个人是前面带路的，他们三个领袖现在都赶不上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虽然是如此，但是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你看不管主耶稣在那里，以利亚在那里，还有呢摩西也在那里，他怎么进去我不知道。就好像你不能解释这件事，就好像你不能够解释可拉后裔，可拉这种子没有灭亡一样，是不是一样的？
我相信有很多的谜我们不会解，所以你们不要来问我，我不会回答的。但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想你们都要问这个问题。第一个，米这个可拉后裔众子为什么没有灭亡？第二，为什么摩西本来只能看看远远看看尼泊山，看看他不能进去，怎么后来居然也在迦南地呢？感谢主，一切都是恩典，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。好，我想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是没有准备好听见这些话，是你准备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不能不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将这些话叫我们反复思想，圣灵继续做开启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我们还有一段密集的时间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。但愿这一次我们这几天的追求不算是白白的追求，但愿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警戒，叫我们真的主啊能靠你的恩典，主啊能够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好让我们的旧人能与你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但愿我们能够脱去旧人，能够穿上新人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谢谢。